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一，那今天呢也是8月15中秋节，在这里呢邓梅祝大家中秋节愉快，祝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幸福安康。虽然呢我们是身在美国，但是也是可以吃个月饼，喝个茶，赏赏月的，祝大家开心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刚刚发生在国际上的一些大事，以及和美国民生相关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呢，是法国政坛再度震荡，发生什么了呢？上任只有26天，法国总理勒克努辞职了。消息已经被 BBC 和法广所证实，新任总理塞巴斯汀·勒克努在公布内阁名单只有几小时之后，突然向总统马克龙递交辞呈。上任时不到一个月啊，这位刚刚接替贝鲁政府的年轻总理就宣告下台了，所以说也让法国陷入了几十年来比较罕见的政治混乱。勒克努的内阁一经公布，立刻引发国民议会的强烈反对，批评者就指责啊，说这个新政府和旧班底是毫无区别，内部更加传出来共和党资深议员布鲁诺·勒泰约的公开反叛，让勒克努陷入了孤立。在马蒂尼翁宫的庭院之中呢，勒克努是语带遗憾啊，他说自己已经不再具备担任总理的条件，并且点出党派之争是迫使他辞职的主要原因。外界普遍认为这番话指的就是对勒泰约的不满的暗示。勒克努闪辞，法国又陷入了政治真空，让总统马克龙是面临巨大的压力，各方都要求马克龙解散议会，甚至自行辞职，这样的声音也是在此起彼伏。法国媒体更是嘲讽说啊，说如今法国政府的寿命怎么居然就像是面包房里的羊角面包一样的短暂呢？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可能我们大家之前都已经听过报道了，说是呢，中共仍然在不停地从伊朗购买石油。那么面对国际制裁，中共是怎么样实现的这一套的闭环操作呢？这里面啊，有涉及到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这个组织居然在很多的银行名单中查不到它的名字，但是呢，它作为一个实体啊，又在里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揭秘的报道，看看它是怎么说的。《华尔街日报》揭露，中共正在运作一套隐秘的油换基建的支付系统，借此向被美国制裁的伊朗购买石油，绕开美元结算和国际监管。这套机制呢，由中国国有保险公司中国信保及一个极为隐秘的金融平台，它的拼音叫做初心来主导。那么这家金融实体到底有多么的隐秘呢？它的名称在中国任何的银行或者是金融公司的公开名单上都无处可寻。根据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的官员透露，这个类似以物易物的系统是这样运作的：伊朗石油被运往其最大的客户中国，作为交换，具有中共政府背景的中国公司在伊朗建设基础设施。伊朗石油出口到中国之后，资金并不经过银行系统，而是通过初心这个账户转入，支付给在伊朗承建炼油厂、机场和铁路等项目的中共国企。这些工程呢，再由中国信保承保，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金融回路。根据估算，2024年大约有84亿美元的石油款项流入伊朗，为受制裁的伊朗经济提供了生命线。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伊朗在去年出口了价值43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主要呢就是原油。这些出口中，大约有90%流向了中国。从川普在2018年推出伊朗核协议，并且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之后，伊朗的原油出口原本就应该降为零，但是中共仍然在持续进口。西方情报显示，这些油轮大多是通过船对船转运，混合其他国家的原油来掩盖它的来源。 中国信保的正式名称呢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它是中共中央政府的一个金融工具，但是初心在中国最高行业监管机构注册的将近4300家银行公司中没有发现它的名字，在公开的金融公司和公司注册名单上也找不到它。中国信保和初心都属于美国，都并没有在美国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呢，对有关这些中国实体活动的描述也没有置评。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和房地产市场相关的一个报道。在全球房地产市场沉寂了3年之后，全球的资金正在重新回流。欧洲央行启动降息周期之后，市场利率在下降，让投资人就再次看到了复苏的曙光。本周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全球房地产峰会吸引了超过40000名代表。最热门的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是不是应该重返赛场。在金融危机后的10年里，欧洲的房地产投资者能够以2%的利率借款，在购买回报率高达5%的物业，靠着债务杠杆来获利。那么业内呢，就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债务增值。但是呢，俄乌战争后利率在飙升，房价就从高点开始回落，就让这种高杠杆基金被迫退场。如今随着欧洲央行降息，贷款机构竞争加剧，物流和办公楼这样的资产再度成为市场的焦点。对于房地产最为看好的机构之一呢，就是黑石集团，它最近已经投入超过350亿美元在仓储、出租住宅和数据中心这些板块，称这是极有吸引力的入场时机。近期欧洲多起大型交易显示资金正在回流，像黑石以7亿欧元收购了巴黎地标办公室，还有景顺呢，还有新加坡投资公司 JIC 也是启动了超过9亿欧元的交易。分析人士说，这波复苏呢，由降息再加上供应不足共同推动的，但是投资者仍然在面临着对融资成本过高、估值分歧和买卖双方心理落差这些挑战。牛津地产集团执行副总裁乔麦纳马拉，他认为这将不再是靠着低利率驱动的一个旧的牛市，而是一场新的周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周期呢？新的周期就奖励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他们更加努力地利用资产来获取回报，而不是依赖不断下降的收益率。那么真正的赢家将会是能否能够善用资产，灵活管理现金流这样的投资者。其实在这里呢，也要稍稍的提醒一下哦，这里说的全球呢，当然并不包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里说的呢，就是房地产市场是在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正常的运转之下的房地产市场啊。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呢，记得邓梅在以前有为大家报道过，说是一直到2026年呢，恐怕都是还不能见底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房地产。现在美国房地产碰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政府关门导致交易中断，或者是交易被延后。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三段的新闻看点中呢，邓梅会为大家详细的报道一下政府关门对美国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影响。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